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完全信靠主。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开始这样的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若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而圣灵所结的果子，那是非常美好的，那就是忍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让我们完全的来信靠主，体验到神美好的旨意，在他的旨意里面来侍奉，不要效法世界的样子，要心意常常的更新变化，来查验神那善良纯全美好可喜悦的旨意。人不可自欺，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为世上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因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而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却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今天我们也是本乎恩，因着信而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知道基督死是向罪死的，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我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们不要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我们顺从身子的私欲，随从肉体就是死，随从圣灵乃是生命平安。当我们完全信靠主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神也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了，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定他们的罪呢？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没有。让我们完全的信靠主，在他的里面经历那奇妙的属灵的生活和神奇妙的恩典。
整整两年过去了， 约瑟仍然关在监狱里。一天早上，王宫中的法老王睡觉醒来，满心惶惶不安。
九正，九正，快来！
报告陛下，九正在此听命，
以后不可远离，要快来。现在是什么时候？
报告陛下，现在天还早得很呢，还不
知道。不管早不早，快去叫法术师们来，我需要他们。快！
是陛下，我马上去，马上去。
我王万岁，全埃及的主宰，大地的君王，法老万岁！
起来吧。
陛下传呼我们有何吩咐啊？
我心中惶惶不安呐，因为昨夜做了两个怪梦，我要你们为我解这两个梦。
能为陛下解梦，那是我的荣幸。请陛下赐告。
在第一个梦中，我梦见自己站在尼罗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中上来，又丑陋又干瘦，和先前七只一同站在河边。这丑陋干瘦的七条牛吃尽了那美好肥壮的七条牛，但是干瘦的仍然干瘦。接着我就醒了。
报告陛下，这梦啊太有意义了。
在第二个梦中，我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麦穗儿，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麦穗儿，不但细弱，还被东风吹焦了。这七个细弱麦穗儿吃了那七个肥大饱满的麦穗儿。随后我又醒了。
铁棒铁来补敲鼓，金木水火土，一二三四五，解梦最灵验，法术有深处。
哎呀，究竟我的梦是什么意思啊？
启奏陛下，这梦啊太深奥了。
不错，深奥，但总有它的意思啊。
这梦也是最难解的，陛下。
我在等你们的圆梦讲解啊。
实在报告陛下，我们没有办法解这个梦啊。
什么？
报告陛下，我们实在解不了这个梦啊。
难道就没有人能够解释我的梦？
启奏陛下，仆人知道一个能解梦的人。
哦，好好，快说。
我今天想起我的罪来，约两年前，陛下恼怒陈普，把我和膳食长关在护卫长公馆的监狱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个梦，两个梦各有不同的讲解。在狱中有个希伯来少年，是护卫长的仆人，他替我们讲解了梦，结果正如他说的实现了，那就是我官复原职，膳食长被吊死了。
好了好了，别再啰嗦了，马上召那少年人来。
差人马上提了约瑟出监狱，经过礼法、修面、换衣服之后，被带到法老宝座前。
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圆解。听说你会解梦是吗？
启奏陛下，这不在乎我，上帝并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
法老于是把自己的梦又向约瑟说了一遍。
这两个梦什么意思啊？
陛下，这两个梦是一个意思，上帝将他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
真的吗？
埃及全地必先有七个大丰年，再接着有七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因那饥荒太严重可怕了。重复的做两个梦是表示上帝决意实现他的计划，并且很快就要执行了。我向陛下建议，请找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又派官员们在丰收的七年内多收粮食，存放在各城的粮仓里，归在法老权下。 预备在荒年食用，免得被饥荒所灭。
嗯，好主意，好主意，真是一个好参谋。
跟众官员顾问会商之后，法老又召见约瑟。
上帝即将这事全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智慧。我现在就派你管理埃及全地，只有在宝座上我比你大。
法老万岁！
法老把手上的打印戒指套在约瑟的手指上，又给他穿细麻衣，颈子上挂金链子，坐法老的副车，车前还有人开道。
约瑟，你要有个埃及名字才好，我赐你叫萨发纳特巴内亚。你结婚了吗？
报告陛下，我还是单身汉。
我给你找一个合你身份的妻子如何？
法老为约瑟找的妻子名叫雅西娜，约瑟30岁，由囚犯一下子升为埃及宰相，这证明上帝实在没有忘记他。正如上帝用梦向法老启示的，来了7个大丰年，这可忙坏了约瑟，他奔走全国指挥收存粮食以备荒年之用，存粮太多已经无法计算跟衡量了。丰年期间，约瑟的太太生了2个儿子，长子叫马拿西，因为上帝使约瑟忘了一切困苦跟想老家的念头；次子名叫以法莲，因为上帝叫约瑟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起来。7个荒年开始了，人民没有饭吃，就去向约瑟买粮，周围的地方也饥荒无粮，迦南也是一样。老雅各见家中的存粮快要吃光了，
儿子们啊，再弄不到粮食，咱们家人就饿死了。我听说埃及有粮食出售啊，你们要去埃及买粮才行啊。
爸，你叫我们弟兄们都去啊，
只留下便雅悯，多带些钱，用10匹最壮的驴子去运粮回来。愿我们先祖的上帝保佑你们平安归来。
于是约瑟的10位哥哥就上路去埃及买粮食了，全家的性命都寄托在他们买回的粮食上。
门栓与栅栏。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一个来自监狱的功课。我并不在监狱里，而且离它非常的遥远，但是监狱的门栓与栅栏却可以成为我的识别标记。我的轮椅是用很多金属制成的，从某种含义来说，轮椅对我是种局限，好比在监狱里的犯人一样，无论他们的刑期是长是短，监狱四周都是门栓和栅栏，关在里面的人没有自主自由的权利。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的囚犯写信给我的原因，我的见证鼓励了他们，他们看着对我而言的门栓与栅栏，也就是我的轮椅，明白我处于终身瘫痪的状态，并且我不能随意自主地做很多的事情，如同他们在监狱里一样。因此他们与我联系，我也乐于与他们交通分享。让我们看一下使徒保罗，他遭遇被监禁的经历。 也了解监狱牢房的点点滴滴。即使我不知道使徒保罗经历过什么样的监禁，但我十分喜欢他的态度。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二至十四节中写道：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哇，这是什么样的心态啊，多么伟大的观点。保罗基本上是在说，我被锁链捆住，我所谓的门栓和栅栏却帮助我传播了福音的好消息。每当他们将我送到另一名狱警时，那里的人就会听到福音，同时也鼓励其他人更加勇敢地传福音。囚犯们给我写的一些信件，他们说了与保罗类似的话。他们说，现在我在牢里，这是让我与基督有亲近的机会。你知道吗？我也可以回应说，是啊，所以我坐在轮椅上，这些所谓的门栓与栅栏使我有机会向那些身体有局限的人传讲基督的福音。我想问问朋友们，你们的锁链是什么呢？也许你总是觉得成天被束缚在厨房里，家务琐事当中，也许是受到在办公室里长时间的工作压力，连去个厕所或喝咖啡稍微放松的时间都没有，又或许是现在困难的婚姻关系中，身体不适，甚至是情绪不稳。天哪，我们所有的人都能找出所谓限制我们的门栓与栅栏，他们很容易令我们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惧。我们很容易怨恨那些阻碍又束缚我们的处境。但是，请你再次思想使徒保罗的经历。实际上，圣灵通过保罗的著作告诉我们，看到上帝将这些局限放在我们身上，以便我们可以通过他们来传扬福音。因此，请仔细想想你的锁链，是什么促使你想更进一步为传扬基督的福音而努力呢？我想，这应该就是来自上帝所要成就的事。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鼓励大家不仅要读上帝的话语，还要按照上帝的话行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处境，仍然要喜乐。如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所说，求上帝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祈求上帝帮助你，无论在任何的局限之下，你都可以感到自由。这也就是我看待轮椅的观点。我鼓励你同样的看待自己的门栓和栅栏，求上帝不断更新我们的心意，能够更深入了解保罗的思想及效法他的态度。愿上帝祝福您。
听众朋友，神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赐人永生，是先有计划，按部就班的预备，一步步领着世人进行的。其中的一个预备环节是通过亚伯拉罕和他的孙子雅各以及他的曾孙约瑟完成的，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大洪水降临之前，人类被罪恶影响的程度已经忍无可忍了。洪水来了，冲去了那一代的罪人，唯有一人挪亚一家为人类留下了余种。大洪水之后，挪亚的第十代孙亚伯拉罕 因着对神的信，甚至不惜把自己的儿子献给神。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并且应许他的后裔中有一位将来世上的万国要因他得福。通过这个预言，神向世人宣告，神要通过一位救主，就是神的儿子，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赐人永生。亚伯拉罕之后，神通过他的孙子雅各继续进行救赎计划。雅各一生与神角力，后来醒悟人生最需要抓住的是神，而不是世人恋慕的名利。神把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他十二个儿子的后代就是后来的以色列国。神跟以色列人交往角力，就像他跟雅各角力一样，借此预表世界上将会有一群经历神管教改变的人，在救主的带领之下领人归向神。这个国度就是基督的教会，基督徒。那么救主会怎么样的带领基督徒拯救人类呢？神是通过雅各的儿子约瑟传达了这个信息。约瑟是救主耶稣基督的预表。约瑟善用智慧与仁慈，救了全家族的人，在饥荒中保全了性命。预表耶稣将通过真理与恩典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赐人永生。怎么说呢？约瑟是一个哥哥嫉妒他，企图杀害他，后来把他卖到埃及做奴隶。神的灵与约瑟同在，使他成为埃及宰相。大饥荒中，哥哥来埃及求粮食，兄弟相认，约瑟没有报仇，宽恕了哥哥，给了全家人活命的粮食。约瑟对悔过的哥哥们说，虽然你们要害我，但神的旨意却是要借此救全家人的性命。同样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救人，神的灵与耶稣同在，使得神的话源源不绝通过他感动人类。以色列人领导却嫉妒他，排斥他，甚至要把他杀害。耶稣和约瑟一样，怜悯恩慈饶恕，最后为人类赎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三天之后，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要借此拯救人类脱离罪恶，叫一切信耶稣的人罪得赦免，得永生，可以上天堂，回到神的面前。而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神要通过他们的悔改、行道和传福音，帮助他们传福音的对象看到了基督徒身上神的怜悯、恩慈与饶恕，而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也成为基督徒。这就是神通过耶稣基督和基督徒们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计划。听众朋友，神很用心跟人沟通他救人的计划，好预备世人熟悉他的旨意，以至于可以配合而得救。这些沟通在神的书《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里面就已经写明清楚了。刚才跟您介绍，神通过亚伯拉罕、雅各、约瑟向世人传达了他将来是要怎么样的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这就是刚才跟您谈的主题，盼望您能够理解并且相信，以至于您和您的全家都能够得救。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sacrifice in my behalf appears. Before the throne he stands, before the throne he stands, my name is written on his hand. He ever lives above for me to intercede. His all-redeeming love, his precious blood to plead. Before the throne of grace, before the throne of grace, he gladly takes my sinful place. My bleeding wounds he bears, received on Calvary. They pour effective prayers, they strongly plead for me. Forgive, forgive, they cry. Forgive, forgive, they cry. This ransom sinner must not di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非常感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在生老病死之前，人人平等。人生中有很多苦难，基督徒虽然信上帝，但是他们也跟别人一样会面对这些苦难与挑战。基督徒唯一不同于其他的人，是他们在苦难中有神的帮助，有神的倚靠。李广恩是一位17岁大的女孩子，她的胰脏上面有一个5×9公分的瘤。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您我的孩子身上，我们会如何面对这项挑战呢？听众朋友，您想知道李广恩的母亲是如何跟他的女儿一起面对这项生命的挑战吗？稍早我在电话中访问了李广恩的母亲江女士，现在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访问录音。江姊妹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弟兄您好，我也很谢谢神给我这个机会能够来谈论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基督徒都相信生活当中不论是好或是不好，这都有神的旨意。我想接下来请您谈一谈目前在您生命当中 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好不好？
好，大约在4天前，我17岁的女儿因为前一阵子生病，体重有一些下降，就是好像感冒那样，所以我们就去给她验血，然后发现了胰肝功能一点点的不正常，所以我们就继续的观察，也有在做一个超音波，结果肝功能慢慢的恢复了，至今已经完全恢复，但是却因为这个事情去检查，发现竟然胰脏上面有一个肿瘤，目前还没有做穿刺，知道是好是坏，但是由医生的初期的诊断，在这几天给我们的是觉得是可能是一个胰脏上面的一个恶性肿瘤，所以对我们来讲，前面似乎蛮黑暗的，觉得好像怎么会有突然这样子一件事情发生，是一个很突然的消息。
可不可以请您谈一下您自己个人是怎么样寻求神的帮助来面对这个很大的挑战？
我想前面一两天真的是坐下来就是哭泣，但是我因为在教会里有服侍，而且我有一些姐妹常常一起祷告，所以我马上就通知他们，通知教会，因为我知道在我这么软弱的时候，在我家人很软弱的时候，我需要别人为我祷告，然后我也继续的去做我本来 schedule 该做的，就是要教导神的话语，所以我也继续去做，在做的时候，在做完的时候，都感觉到心里面有很大的平安跟力量，虽然情势没有改变，但是别人的祷告跟自己去分享见证神的话语，确实带给我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您的女儿是怎么样面对这个情况的？
我的女儿6岁的时候信耶稣，然后一直都有学习神的话语，她自己从13岁就开始教一些孩子们查经，所以她不是一位刚刚信主，也不是一位不认识神的孩子，所以当她知道了以后，她的反应比我们想象的好，她蛮平静的，她觉得她并没有什么不舒服，所以也很感谢主说她并没有什么疼痛，然后她自己跟我讲，她说因为她知道神是好的，神所做的事情都是赐福的，神是他天上的爸爸，他地上的爸爸不会做什么事情害他，所以天上爸爸做的事情，也许我们觉得有一些的，就像我们不想生病，但是他知道一定会是有好的事情出来，所以他蛮平静的。这也是我做母亲的一直觉得很担心，因为我没有办法代替他，所以我很感谢主。
能够有一位17岁这样半大不大的孩子对神有这样的信靠，我相信实在是每一位母亲心里面莫大的安慰，是不是？
是的，但是我还是很难过很心疼的。
在这个挑战之下，不知道您现在感觉到神的安排是什么？
我知道神做事情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当时是不是很明白，然后他确实也告诉我们我们有苦难，然后确实我们也知道因着一些危机一些的苦难，我们能够更多的来经历他话语的真实，很多的时候很平静的时候就是所读的话语真的是必须要在苦难当中去真正的来，不但是头脑上的接受，而且经历他的真实。所以我自己在一个我说黑暗中，就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怎么样一个结果，我也知道也不是一两天会过去，这恐怕是一个前面一段时间，所以对我来讲，我在黑暗里面的时候，我首先就让自己先安静在我对神的认识上，因为我知道神是全能的，他什么事都可以做，那我也知道他绝对不会做错事，所以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偶然的，我也知道他爱我的孩子比我爱我的孩子还多，所以我也安心知道他一定知道他在做什么，虽然我好像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孩子身上。 然后我也知道我的孩子也可能因为这个事情会先到他那里去，比我早。那我就必须要思想到底什么时候回去添加是最好的。那从我对神的认识，我知道人生最大的最重要的事是认识神的儿子，然后能够活出他对我们的计划，因为他给每一个人有一个计划，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他。那我就在想我女儿，那她有没有做到这个呢？我知道她已经认识了神的儿子，我也知道在这些年里面虽然她是一个孩子，常常也会做错事，就如我们一样，但是她确实是一个爱神的孩子。我也看见神在她身上一步一步的带领，然后我觉得她活出了神给她的计划。所以我想如果今天她去见主，我觉得那是因为主觉得她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做了她该做的事。我就觉得我舍不得她离开，但是如果神真的要接她去，那我就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 honor 的事情，因为她也许是十几岁她就神就觉得她够格了呀，所以我是这样子看。而且我真的相信他去的地方是很好，就是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可以去到跟神在一起，而且神给我们在那里有计划的，有工作的。所以如果真的他提早去，他也是去一个很好的地方。今天我想我要面对的是，如果我今天去，我是不是已经准备好？那如果准备好，其实去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那我如果是真的是相信这样子的话，我心里面就觉得虽然舍不得，但是我也知道在舍不得里面神也会给恩典，会让我有力量过去。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但是并不代表我每天不会想到的时候会觉得很难过。所以并不是代表我就不难过，而是知道说神在这个时期没有做错事，这些都是他在掌管，而且每一天都有他的恩典。如果我过不去的时候，他也会给我出路。我女儿过不去，我家人过不去的时候也会给出路，因为他是这样的顾念我们。但是他不愿意我们糊里糊涂的过一生，所以他总是用一些我们觉得是痛苦的事情，但是他会赐福，这是他做事的方法。我既然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去学习他做事的方法，我也要允许他在我身上来，在我的孩子，在我家人身上来做他要建造我们的工作。虽然那是很苦的，但是在苦里面会经历他的大能，然后我们经过了，我知道一定会对他有新的一层的认识。我还是很希望说能够经过这样子，我女儿不至于，当然是我的希望，我是做母亲的，但是我还是顺服，因为他是掌主权的，我需要知道他做的事情是有他的道理的。
江姊妹，非常感谢您在面临这么大的挑战，还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带来这么大的鼓励，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主，谢谢您弟兄。
美国老罗斯福总统用12个简单的字组合出一个震撼人心的座右铭，是哪12个字呢？就是尽您所能，献您所有，就您所在。这就是今天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尽您所能，督促您我不断使用我们的才能，把自己的才能借着最好的计划发挥出来。献您所有，指明一个事实，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许多可用的才能、资源 和经验。詹姆斯博士认为，一般人一生只用了他们才能的十分之一，所以美国另一位总统小罗斯福鼓励我们善用了另外的十分之九。您我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资源宝库，这是事实。如果我们好好看看自己，把所有的才能与资源写在一张纸上，您我会惊讶自己能够做多少事情。然而一说起那些我们未曾做过的事，大多数人会替自己找借口说，那些我做不来，于是安于现状，不断地重复使用那十分之一的才能。事实上，我们能做到，只是还没有去做。我们都是上帝之手的工作。上帝预备您我行各样的善事。您我是很重要的人，是能够做很多事的人，绝对有能力给别人和自己增添幸福。尽您所能，献您所有，就您所在，这个座右铭的结语就是就您所在。这表示我们的努力应该就从自己所在的地方开始，家庭、邻居、所有我们不需要远行就可以遇见的人。您我拥有的才能和资源应当用在自己所处的地方。我的朋友郝培乐女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她参加教会的圣经学习班。有一天，郝培乐对老师说，我愿意每周打电话鼓励那些缺课的同学，让他们在缺课之后知道有人关心他们。听众朋友，请您想想，这个座右铭可以给您我带来多么重要的影响。如果大家愿意一起遵照座右铭的精神行事，人人都说，就从我开始吧，让我来带头做。这么一来，我们的社会将会多么美好啊！我是郝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门，
2014年，我终于完成了一件大事，就是卖掉了住了10年心爱的房子。这是一个扎心的决定，也是一件劳神费心的事。目的是换一间小一点、便宜一点的房子，以减轻我每个月付房屋贷款的压力。房子如愿的卖掉了，再来买房子可应该比卖房子轻松多了吧，不是吗？但是由奢入俭难，我的荷包虽然缩小，但是条件却不愿意减少。就算有几家房子我愿意勉强接受，价钱也都没有谈拢。因此在看了许许多多栋房子之后，仍旧不知道何处是我未来的家。一位主内弟兄了解到我是多么渴望结束这段寻寻觅觅的日子的时候，寄了一篇祷告词来鼓励我，内容是这么说的： 我为你能够找到合适的房子祷告，一个不仅安全并且生活方便的居所，一个可以提供你学习上帝话语、不断祷告的环境。我也求神在你居无定所的这段人生季节添加力量给你，同时也祈求你能够因此而体会到耶稣在世为了传主的道而没有枕头的地方的日子。当你渴望找到合宜的安身之处，想想耶稣也同样的盼望我们的心在他里面找到安歇的地方，不再寻觅。这位弟兄没有为我买到华美的屋子祷告，没有为我买房增值祷告，只是提醒了我，未来的居所是要以能够更加亲近神为主，心灵的归宿要比肉身的居所更为重要。地上的家只是暂时的，耶稣为了他的子民，特地去到父那里，为我们预备了天上永恒的家。当我们愿意信靠耶稣，让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作王，我们的心就有了归宿，未来也才有机会与耶稣同住在那永恒美丽的天家。在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居然很快的我就买到了心满意足的家了。准确的说，是比我所求所想的更好。这实在是爱我的天父恩典的赏赐。我由衷的盼望自己能够如那位弟兄为我所做的祷告，在新居里多读经祷告亲近神，好得智慧，让自己的心灵的家日趋完美。人生在世只是客旅，是寄居的，理当追求一个更美好的天家。朋友，祝福您的身心灵也都能够在耶稣里找到美好的归宿，不再寻觅。
腓立比书第二章。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佛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
Be thou my vision, O Lord of my heart. Not be all else to me.
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